也许写一些什么吧，写一些故事，还有春天的传说，就这样静静地飞翔，飞翔到遥远的地方。
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今天就让我来帮大家读一本最优美的中国历史吧，《中国史纲》。它号称是文辞最优美的史学作品，说是号称，但我觉得名副其实。它的文笔非常迷人，作者也许你听过，也许你丝毫不认识。这个人只活了37年，他叫做张应麟，他是广东人，毕业于清华大学。他跟钱钟书还有吴晗、夏奈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1929年留学美国，读了史丹佛大学的哲学博士，1934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历史跟哲学。很无奈的是，抗战发生了，他辗转南下，后来呢肾脏炎。肾脏炎是什么样的疾病？现在的分类很仔细，但以前并不知道。当时因为缺少医药，病情恶化，所以呢1942年他就过世了，只有37岁。这一部中国史纲是我看过最好的，就民国以来有人写的中国通史。我看过非常多非常多的通史书，因为后来在念历史博士嘛。但是呢，有的真的我还看过文言文写的，我念出来呢，可能大家也不太清楚。我自己呢，我会觉得说，反而把事情搞糊涂了。那么很多人都在争议啊，我无异于卷入这种争议之中。也就是说，现在的历史的问题是，他教你许多常识，可是请问你知道？从古到今经过什么样的朝代吗？历史像一棵树，它不能从树枝开始教起，它可能要从根开始，从起源开始讲，这样你就会有更完整的轮廓。好吧，就让我们一起，大概要花一个多月来读张应麟的中国史纲，我会加入我的意见。我们就从最早最早的开始有文字的根，也就是商代文化开始说起。也许听完了你就会有一整个概念了。我们大概在以前都会背吧，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每个人背的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不过万变也不离其宗，就是这些朝代嘛。不过现在的人好像没有这么清楚的脉络，所以这是我们要一起读历史的原因。这也算是我读了这4年的历史，要慢慢的来交卷，把我自己学的、我的看法，还有我所学的历史的理论慢慢的说出来。历史不是道听途说，它也要有一定的考古学当根据。好吧，我们来讲商朝吧，我就废话少说了。商朝在最后的270多年之间定都在殷。殷在哪里呢？在河南安阳。所以商朝又叫做殷朝。我们现在啊，如果说殷商就是很诚恳的忠实户的意思。那么可是啊，以朝代而言，殷跟商指的都是商朝。我们称这270年左右的时间是商朝的后期。我们所以确知商朝有文字记录，是因为西元1899年以来，这殷都啊，就商朝都城的遗址，所谓的殷墟的发现还有发掘。殷墟出土的遗物，除了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石器之外， 最引史学家注意的是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还有兽骨，目前现存最少有10万片以上。话说我对考古学是非常感兴趣的，一直到现在我都以没有去看过真正的那种考古学家在挖掘的工作为憾。好，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用的，是王室的那种占卜师所保存的档案，也就是说以前的王室大概也有很多像唐启阳这样子的占星人，不过他们用的是来补吉凶的，探问鬼神的旨意。当他们想要占卜，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有一点怀疑，而事实上那个时候是资讯不够充足的，他就只能问于鬼神咯。他就拿一片龟的腹甲，肚子的地方哦，当然也有用背甲的，还有牛的肩胛骨，也有用肋骨的，在另外一面呢加以钻凿，但是不要穿透，然后呢就在钻凿处着火，那另外一面呢就出现了裂纹，这叫做照，照就是预照的照，所以照这个字你看那个写的写法有没有看起来裂来裂去，诶，就是这样来的。占卜师看照断定鬼神或一种神秘的势力对于所问的那些问题的反应，所问的事情有时候连日后的应验都会刻在照的旁边，这叫做卜辞。也许你会问我，那请问是天在讲还是那个占卜师在讲，你认为呢？神鬼之说本来就是要借人的旨意而传达的，卜辞的内容以关于祖先的祭祀最多，比如说啊，卜祭祀的日期啊，用的牲畜的种类，用牲畜的数目，以前人用的牲畜有的时候就是其他民族的俘虏或战败的人呢，当然也有用自己民族的人哦。还有有关于气象的，因为以前没有办法控制天气，可能也没有办法煮水坝来拦水，所以呢，他就会补雨啊，补什么时候晴天啊，补风啊，补雪啊，他也会补到底我们今年是丰年还是寸草不生。有关于蒸发渔猎，还有到底该不该出行啊，该不该搬家，这个也要补。也有关于疾病会不会好，还有呢会不会生孩子哈，这个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那还有这个梦象征什么，这也会补。反正总而言之，当人遇到可怕的未知而觉得怀疑的时候，他干脆就补一补吧。当一个人呢，如果把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当成天注定，那么也许他做人会认命一点。好了，我也不要说太多话了，我们先来认识甲骨文。其实除了卜辞之外，甲骨文也未必都是占卜用的。比如说他会说军事行动啊，我发了多少只矛啊，谁跟我取了几个贝壳，以前是钱嘛，还有谁呢进来朝觐这个国王。也有说我这次打猎打了几只兔子，打了几只鹿，那就刻在兽的那种野兽的骨头上。甲骨文全部都是商朝后期的遗物，所以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间点甲骨文出现了，于是你才有这些记载了，之前恐怕并没有文字。商朝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已经是农业民族，那农作物有什么？有黍啊、稷啊，还有稻啊，还有麦啊， 好，当然他们已经开始养蚕了。卜辞中呢，常常会有那个鼠字，就玉鼠鼠的鼠哦。其实也就是说，这个鼠是商朝的人主要的农作物。那么也有这个帛啊、毛巾的巾啊、帷幕的幕啊，这种从这个戏字旁的，就旁边是丝的哈，存在，就表示当时的纺织品工业也还算是可以。那酒已经有了，就是这种黍啊，玉黍黍那个黍那一类的作物酿造的。至于你真的不要问我那个品种跟你现在吃的玉黍黍一不一样，我相信是肯定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已经有农耕的器具了，这也是常常被写在甲骨文或兽骨上的。其实这些我建议你到杭州去看那个梁楚文化，它其实比起殷商来可能还久一点。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器具都被挖出来了。渔猎跟畜牧也是商朝的人非常盛大的生产副业。鱼的种类呢，卜辞里面没有，所以不太知道他们到底吃什么鱼啊，可能鱼都叫鱼吧。打猎呢，除了野猪啊、鹿啊、狼啊、狮啊、你这个兔啊，还有雉，就雉鸡嘛，还有象所以商朝是有象的。在商王田猎的记载之中，猎鹿啊，有一次猎384头的。猎猪有一次捕到113只的，打狼有一次打到41头的，哇，可见呢，那时候他们就出去打猎，野兽还很丰富。供食用的家畜，除了牛、羊、鸡、猪之外，不好意思，还有狗。畜牧业之盛，从王室在祭祀用的畜生之多，就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挺奢侈的。有时候一祭祀啊，就是牛啊、羊啊，300-400头，还有狗。这为什么一直要提到它呢？这不好意思，当时狗大概还是一种食物，但是也有一些动物跟人住在一起啦，比如说牛、马、狗啊，象也是哦。商朝的末年，商朝的人曾经利用象去作战。也许你会觉得我刚开始讲甲骨文有一点无聊，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要从根开始讲起的，因为那是你我祖先的由来。谈到了这里，一定要告诉你，我读过一本小说挺好的，它算是个武侠小说吧，也算是个神怪小说，它是由郑峰所写的。郑峰他的本名叫陈宇慧，他是以前这个陈履安的女儿哦。那么他大学很厉害，读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来在香港银行就做了13年。他是5个孩子的妈，然后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我觉得他武侠小说很好看，当然他也卖的挺好的。他写跟商朝有关的小说就叫《巫王志》。那个剧情非常的扑朔迷离，那我也觉得挺好看，而且很多地方它都用到甲骨文的考据，我真的觉得不简单。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看看。其实我最近一直很爱看神怪那种仙侠剧啊，可是啊，我就觉得其实郑峰的故事那么适合拍仙侠剧，怎么没人拍？哦，后来发现这应该是个大制作，因为其他的在写仙侠的作者不需要像他一样做那么多考据，他连考据商朝当然有加入自己的很多的想象力，但是是跟史实很多东西都被他融入在里头。总共啊，我记得是5大本，如果你有空你就去看一看吧。这是张义霖《中国史纲》，一本最优美的中国历史的第一集，那我们之后再慢慢讲下去。我们从根开始溯源，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的人类文明， 花开满天下了，但是无论如何要从根开始说起。
在那带有边境的世界，一切光妙都变了。